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来讲到利未记最后的一段，算是比较长的内容，在第18章到27章，一共有10章的范围。在开始进入经文的这个讲解之前，我想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作为这一段的一个总体的概念。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这段经文，是我们很多人会背很熟悉的经文，但有的时候我们在它运用的范围上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精准的理解。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7章一节，这一段其实就是从利未记的概念里面延伸出来的，特别是我们待会要谈到的18章一直到这个27章，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应当要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在这个14节这个地方，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务要从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神说的，第7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些内容，我想再回忆到我们上一段所讲，在第10章到17章那一个从凡俗不洁而进展到圣别洁净的状态，这个方向，这样子的一个跨越，我想从刚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方向。而这里面的这些经文，在这个第16节那里所引用的就是利未记26章的内容，神在交代这个有关分别为圣的观念，到了利未记的最后这一段，它就是以圣别作为最主要的内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我们都要有圣别的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进行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信仰的动作当中没有圣别意识，那在先知书里面神就责备你们，越发的献祭，就是越发的亵渎我，你们越来朝见神，那就是践踏我的愿语。这个在以赛亚书一直到耶利米书里面反复的在讲这样子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你做什么事那就没有问题了，你的态度很重要的。即便来到教会聚会，如果没有分别为圣的态度，那敬拜神也是枉然。这样的观念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很清楚的。所以其实先知书有很多东西也根据律法来阐述，而新约圣经更是将这样子的观念从旧约的这个引子框架引导到我们今天新约的生活来。我们在救恩的新约当中，我们仍然要意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所以呢，我们当然在选择与人互动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是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这个不是单讲婚姻而已哦，这个在讲的是所有的生活上面，你不要用一种我要跟人家一样，我跟他们合作来面对我们信仰的挑战。以色列人在立王的过程中就有了这样的态度，他们认神不是不给他们立王啊，只是神的时候还没到，那个神所主义的人还没出现，但是神也按照他们的需求为他们立了扫罗王。但从扫罗王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不能够分别为圣，没有那个圣别意识，只想要与列邦一样，这是以色列人的心愿，求神立王让我们可以跟列国一样。而这个扫罗王他所做的呢， 他也确实跟其他的国王一样，甚至比当时的其他的国王更会打战。可是结果呢？国力就是弱啊，你怎么打得赢人家？就算你能一生一直的战胜，但是你的国家仍然不能强盛，因为没有神与你同在嘛，没有办法扭转那个基本的局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讲到利未记的第十八章开始的这最后一段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其实光明跟黑暗是没有办法相通相合的。哦，在这个有机会我们在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那一段的查考里面，你可以去看到这几个用字它之间的那种差异，然后组合起来的整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哦，原来神希望我们如何来分别为圣。从利未记的十八章一直到二十七章，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句话出现的频率最高，反复的一直不停的出现在这里面，谈的就是什么都是要分别为圣。从十八章到二十章，他谈的是一个在人伦关系上面的分别为圣。别人可以怎样就代表我们可以怎样吗？当然不是啊。你是属神的人，你就要问可不可以这样，你就要知道神愿不愿意我们这样。在第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他在谈到崇拜也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崇拜，这个是有关于信仰的事物。这些信仰的事物包括祭司，包括祭物，包括节期，包括这个进行信仰事物的场所，包括对于神的名，这些事情通通是要分别为圣。因为别人也有在做类似的节期啊，别人也有类似的职分啊，别人也有他的神的名字啊，难道我们今天可以把耶稣的名字跟如来佛的名字当作一个并肩同列的状态吗？以世间所谓的宗教的比较的这种或者是对话的角度来讲，他们当然会认为是可以的。可是我们今天站在我们自己信仰的角度，我们不需要去攻击别人，但是我们心中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啊，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是圣名啊，没有任何的名可以与之相比。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理解的状态。哦，所以有关于崇拜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去模仿别人呢？这可能就要多加小心的思考了。哦，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之前用过，在讲到献祭的时候，那第二节他就继续谈，我们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啊，不是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的。哦，人家哦都在打广告，那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来进行广告战，这合理吗？不是的，我们没有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内在真诚的去感化，而不是用那些行销的手法来不择手段的。这个是我们得要有的醒悟。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体悟的时候，那我们的动作我们就不会去效法别人，就是不会模仿别人啊。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人家做得好的？我们当然要学习，圣经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可是学习它是一个揣摩之后按照我们的状态类比去执行，而不是模仿。模仿就是不管啦，我也不懂对不对，反正别人怎么做我就照做，这样是不对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种分别为圣的态度。所以在第二段里面有关于这些敬虔侍奉神的事情，你有没有用分别为圣的这种心态来处理每一个动作？这是我们要理解的。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他在谈的就是圣约，就是神的应许之约，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这个约。这个约里面包括几个点，第一个包括地业，这个地业是圣地啊，它不是一般世界上的地，所以管理这地的方式跟外面的国家、外面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再来，圣约就是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约定，怎么样会得福，怎么样会遭祸，这个神讲得很清楚的，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里面。不过利未记二十六章神已经开启了一个所谓的回复机制 哦，这个在这里要稍微先讲一下哈、哦。其实，在圣经里面哈、哦，有关于神跟人的约当中哈、哦，西乃之约我们很熟悉，但是不要忘记了，出埃及记的32章到34章里面，西乃之约只维持了40天，40天就因为拜金牛犊而约毁了啊。那约毁了之后呢？约毁了之后，在出埃及记34章，神不是说吗？神说我要再跟你们立约，那有立约吗？没有啊，再来没有看到神跟人立约的过程啦、啊。在这个同时间，立位记这个地方，立位记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立位记的最后面，这里在讲到这个约的时候，这里神说：“哎，祸福这些事情，祸福这些事情哈、哦，后来在生命记里面很明显的。”重述这个地方，或者说将这里的论述写得更详细更宽广、哦、这个是摩西在回忆，因为立位记是在当下的这个记录，而生命记是摩西39年之后的回忆，所以它似乎有一些落差，但这个落差我们如果认真比对，你会发现意义上是没有不一样的，它只是写得更清楚而已。在这个地方所谈到这个约其实哦在生命记里面写得更清楚，是在39年之后，在约旦河东摩押地所立的约，是与西乃山所立的约，内容一样，但是对象不同，而且呢，是根据西乃之约的包括这些十诫，包括律例典章等等的这些之外，还加上了我们在立位记26章或者生命记第30章的这个回复条款这个机制，因为前面的约齁没有回复条款，西乃之约的时候没有这个回复条款，所以毁了就毁了就没了，可是在立位记的26章神就已经应许了，如果我们虽然犯了罪，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那可以重新再得到神的恩典，进入到跟神的约定之中，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齁，让后面的以色列人虽然在罪孽的压力当中，虽然不停的软弱得罪神，但他们仍然有机会，如同生命记这个29章、30章所谈到的，他们在得罪神的过程中一直的不停的打转，但是神一直给他们机会，即便最后灭国了，神仍然要给他们机会，这个就看出了神的慈爱。其实神的全能全知、哦、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哪里能够想得到未来的事情，所以当神讲这些话跟摩西讲的时候，摩西他知道写下来了，但是经过了39年之后，他更感受得到，哦，原来神的意思是真的是蛮对的，因为在旷野的路程当中，百姓反复的一直在得罪神，如果神没有多次的怜悯，没有不停的有这种给他们的回复的机制的话，他们早就死在旷野中啦。所以诗篇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啊、所以这个圣约的关系在立位记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圣约可以回复的这样的恩典是已经出现了。其实、哦、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再对照我们人世间，你跟别人签约、哦、会不会有一个可以反悔的条款？大概不会啦，反悔要罚款的啦，而且这个约就没了，谁要容许对方不停的来耍我呢？是不是？可是齁、哦、只有在人际之间的约定齁、哦、有一种约定齁、哦、可以常常的有这种状态，不是夫妻。夫妻的关系齁、哦、很亲密，但是如果有了背叛，有了得罪，其实很严重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复原。唯有亲子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当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被孩子来违反了规定，得罪了，气得要死，可能很多狠话都讲出口了，很多的动作都做出来了，之后呢，哎，算了啦，我自己生的啦，对不对？我们可能就会回复啊，当他稍微能够服软了，好啦，看在你这么有诚意，其实那个孩子哪有什么诚意，他可能哦，只是一时之间嘴软了而已啊，结果呢，诶，我们就把它当作他真的是悔改了，对不对？这就是做父母的心肠啊。神就像父母一样这样对待他的选民， 所以在26章的这样子的一个圣约，这种祸福的关系当中，你可以看见神的慈爱。到了27章最后的时候，启示、发愿还有圣物，这都是要归给神的。所以在整个这个利未记的第18章到27章，这种圣别的意识充斥在每一个事件当中。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里面的一些方向或者是内容。在第18章齁，利未记的第18章，他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这里。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不可以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守，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有没有在这里？神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不要随从别人的恶俗。你不要跟我讲埃及人都怎样，神不要你去管埃及人怎么样啊。你不要跟我讲我们这里的迦南人都怎样，那是迦南人啊，你是迦南人吗？你不应该有这种态度。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如果愿意遵守，你就可以因此而活着。我们今天能够存活，这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对抗魔鬼的试探引诱的时候，也是引用这样的观念的。那接下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前提之下，第六节开始，18章第六节开始，他谈到有关淫乱的事，不可以有乱伦之事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对于这种情欲的事情太过放纵了，什么都随便，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可是圣经告诉你不可以，这些违反人伦的事情都不可以。到了第21节这里也开始谈到不可以让你的孩子在信仰上是处于淫乱的状态，就是把孩子献给摩洛。这里的献给摩洛，有人说就是把他杀了来献祭，这个不一定是一定这样子的。虽然当时是有这样的习俗，但这里所讲的并不一定完全指着这样子献子为祭的状态。你让你的孩子去敬拜偶像，不也是一样的问题吗？一样是把你的孩子献给摩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可以亵渎神的名，不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跑去归给摩洛。再来22节这里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应该说同性性行为是可憎的事。23节谈到与兽淫合是可憎恶的事情，不管男人女人都是这样子的。情欲的事情就是只有夫妻里面，这才是合于神的旨意的。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这地方要明白神的旨意。24节之后，他再一次的呼应前面，他讲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你们不要玷污自己。我在你们面前逐出那些列邦，就是因为他们玷污了自己啊，连地都被玷污了，所以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让这个地把他的居民吐出去，对不对？所以呢，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啊，这可憎的事，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人，通通不可以做。因为之前的人外邦人就是这么做的啊。所以第28节，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你们以先的民一样。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这一块属神的原地，这个应许的产业，能不能让我们持续的待在里面，那看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道理而行啊。如果你顺服情欲，做了这些可憎恶的事，那就会被吐出去。这个是这个的经文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运用。所以29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要剪除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违反了这种在情欲上面违反了神的道理，是有除名的可能性的。在这地方告诉你，这样的人是要被剪除的。那因为这些可憎的恶俗是以前的那一些人玷污自己的行为，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像我一样啊，这才是神对我们的期许。接下来第十九章他很特别。我们在讲到律法，我们都觉得好严肃哦，对不对？ 从一开始我们利未记一开始看到的献祭，哎呦，好血腥，或者说好这种残忍，对不对？其实不是呢，利未记在谈爱耶。利未记的十九章，他竟然说哈，我们来看十九章的第二节这里哈，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你们个人要孝敬父母，要守安息，不要向那些虚无的外邦神来铸像来敬拜。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他在讲的是十诫，对不对？在十诫的内容，可是呢，到了后面哈，你就会发现第五节以后，他在讲好，如果你参与这些，应该要被剪除。然后呢，可是到了第九节哦，他开始转向喽。第九节开始，他在讲到说，你们的地在收割的时候哈，要留一些给那一些穷人跟寄居的哦。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生活面？已经开始因着我们相信神，因着我们跟神的良好关系，你要懂得去顾念人。接下来十一节以后，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不可以说谎，不可以指着神的名来起假誓，不可以亵渎神的名。这也是十诫，对不对？哦，在这个十诫的解释当中，他又继续讲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以抢夺他的物，雇工的工价不可以留过夜，不可以咒骂聋子，不可以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以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不可以看重有权有势的人，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段里面，当他谈到十诫的后半段，有关于人之间的一些规定的时候，这些诫命的时候，其实他在谈的是一种互相顾念的态度，已经不是那么死板板硬邦邦那一种所谓的哦，你对不起神哦，神就跟你不客气。他在谈的是顾念的概念了，所以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更加的明显开始在产生我们觉得有点突兀的经文。他说，心里不要恨弟兄，而且要指责邻舍，免得他担罪，免得因他担罪。就是说，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啦，以这个新约的教训就是这样子。再来呢，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啊。耶稣就把爱人如己当作诫命跟先知的讲论总纲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耶稣被法利赛人询问，律法当中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首先第一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原来爱人如己是从利未记这里出来的啊。利未记十九章竟然在谈的是爱啊，你对于神的敬畏应该要落实在对人的这一种怜悯，这一种善意的互动上面。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态度呢？再来十九节之后，我们会看见一样哦，都在谈人际的这种问题哦。哦，我们要对人善良哦，甚至是让一些可怜的人能够得到庇佑。在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不可以做的事情，在这些的不可以做的事情当中，其实是神不要我们落入那个不好的境地。例如说，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成为娼妓啊，哦，不要行法术啊，不要去做那一些用未死人化身刺花纹的事情啊。这个哦，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这种刺青的现象很像，但它不是一样的概念。我们现在刺青常常是为着所谓的好玩，为着所谓的爱情的缘故，哦，为着表彰一些的想法，为着展现自己的勇武。当时不是，当时刺上这些花纹哦，是表达信仰的，所以这个不完全一样。可是翻过来说，那我们今天那一些刺青能够展现我们分别为圣、归属于神的态度吗？不会啊。当你的手上刻着你的女朋友的名字的时候，你觉得你这样的生命是荣耀神的吗？这恐怕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可不可以刺？我也不能说不行啊，圣经也没有直接说不行啊。可是你这样子刺代表什么？代表你的生命的排序当中，到底是神在第一位，还是 你刺上名字的这个人在第一位呢？这可能是让我们要去进一步去思考的问题哦。所以你看哦，在这里面他甚至还讲到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我们看到33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与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在表达哈，我是你们的神，而我把你们从埃及那个奴役你们、对你们不友善的地方领出来，所以你们要记得啊，不可以对人家不友善，不要对外人奴役啊。所以我们今天对人要友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对自己人好而已，我们要对所有人都能够友善。他虽然跟我们并不是同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可以展现我们的友善啊，这个才是神的心意。接下来在第20章，如果我们随从一些当地人的恶俗，这个接续前面18章所讲的，你去接续这些恶俗的时候怎么样，那你就要被剪除啊，包括献孩子给摩洛，这个神会变脸的，神要把它剪除的哦，交鬼的神要把它剪除的，咒骂父母的神要把它剪除的，然后呢行淫乱的要把它治死，那个跟继母行淫的或者是这种逆伦的事通通是要剪除的。在第13节，这种同性性行为的要剪除哦。所以你看，在这里把前面所讲的那一些神厌恶的事情再拿出来再讲一次，就是明白的要提醒你，外人人家可以这样子，那他们说他们这样子是顺从他们自己的这种需求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吗？不可以，因为神说不可以。如果你尊重神，你就要听神的，就是不可以。即便同性婚姻合法化，真耶稣教会仍然不能接受同性性行为，不支持同性婚姻，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立场。那在这个第20章的结尾这里22节，再一次的做一个第一个小段落的总结，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与禽把禽兽从这个分别出洁净不洁净的。26节，使你们归我为圣，叫你们与万民有别。有没有？这里一直谈的是分别圣别圣别圣别，我们是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接下来21章，祭司，你既然成为祭司了，那你就要为着祭司这个职分而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这个上一章有讲过的，当自己的家人过世的时候，你要为着这个执行职务而先放下，不参与在这个污秽的事情当中，不可以玷污了自己哦。然后呢，你的娶妻也是有限制的，你要侍奉神，那你的婚姻就不能够被人家来质疑哦。然后呢，不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来做出辱没神的事情。而第19节那里提到身体有残缺的不可以做祭司。有人说，哎呀，神怎么看不起这些身体有残疾，哎，不要乱讲。我们注意看22节，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不可以就近坛，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请问一下，残疾的立位人或者祭司是圣的还是俗的？是圣的，只是他不要侍奉。为什么？免得他在侍奉的过程中因为残疾而影响嘛。当他今天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侍奉，那就不要勉强。但是在神的眼中，不是把他归为不圣呢，不是把他看为俗而不洁呢，他仍然是圣的，所以他可以吃圣物，他可以享受所有应得的部分，只是不要做侍奉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白，这是神对于这一些侍奉他的人的要求，在功能性上 必须要达到神的要求。再来22章谈到祭司在献祭物，好，不要献那一些有瑕疵的东西，然后呢，也不可以让外人吃了圣物。好，在接下来23章在谈到这些节期的时候，安息日、逾越节、五旬节、吹号赎罪、祝棚节，这些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会有一些个别的机会去讲到他们，我们再来详细讲。这些都是分别为圣的时刻，你就是照着这里面所讲的去做献祭的工作，然后去感念神的恩典，不同的时间来想不同的信仰的议题，让我们在每一个信仰的这个环节上都能够更亲近神。到了24章谈到祭司在圣所里面经理灯还有陈设饼的事情。那这个第24章的13节之后是另外一段利未记里面很特殊事件的处理，而不是这个神的命令。这个地方按照神的命令把一个亵渎神的名的人处死。这个人竟然亵渎神的名，前面神才宣布而已，这个地方他就开始做这种事了，所以不客气把他拖到营外打死了。所以这个大概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因为亵渎神的名而直接被处死的人。为什么要这么的严格？因为他就有点在挑衅嘛，才刚讲完你就故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理解为什么神对这样的事情会特别的严格。再来到了25章有关于这个进入了圣约。圣约里面的第一点他谈到了安息年跟禧年。这个其实是跟地有关系的。25章在谈的是圣地。安息年那个典当给人家的地就要回到原地主。禧年更是如此。那这个所以他特别交代了地跟宅，他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他只有使用权在一个年限内会被转移，但是地业不可有卖。所以我们要理解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保持着这个身份跟这个产业的关系，我们永不离开，我们永远不会被除掉，除非我们已经不在乎我们离开了。就像在这个路德记里面，路德记第一章里面，以利米勒本来是去摩押地寄居，后来他就定居在那里了。在定居跟寄居差在哪里？就差在后面为什么波阿斯需要去赎他的地，因为他把地给卖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在以色列人当中持有产业这样子的特殊的身份呢，他不重视自己跟神的约，所以他就被摒除在约之外了。所以后来你就看不到以利米勒在神荣这个耶稣基督荣耀的家谱当中，而由波阿斯来取代。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圣地不可卖的观念。再来35节，利未记25章35节之后，他谈到这里面的选民，这个地业上的选民就是这些弟兄。这些人他再怎么样不济，你都不可以卖他啦。其他的民族把人卖当作东西来这种贩卖，这种奴隶制是很严重的，可是以色列人不可以成为奴隶，他可以侍奉，他可以为人来以这个劳力来服务，来取得自己的生活，所以也可以签约，我先跟你借钱，然后我要服务你多久，可是那不是奴仆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自卖为奴的。我们也那至于外人呢，那如果有选民把自己卖给外人呢，在47节之后，我们自己自家的兄弟要尽力去把他赎回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遇到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离开了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回来，把他们带回来，这是神希望我们做到的事情。再来第26章，我们刚刚已经在一开始说明了很多有关于神跟这个选民团体的关系。我们来看第26章的第11节这个地方。 26章11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这是神告诉你，你们今天能够拥有这样子的状态，是我把你们救出来的，而且我要跟你们一起住，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就是我要在你们当中施展我的权柄啊，你要做我的子民啊。但是哦，14节之后，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那我就只好发怒，你们会得到很多的这种灾难。其实这些灾难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机会来安静下来，悔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第40节，26章第40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他们的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42节，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好，所以这里就告诉你啊，神给你一个回复条款，你想得起来的时候，你的祖先害得你被掳到外地去，没关系，当你想起来你的这个族群跟神的约定的时候，神就要重新把你带回来哦，让你能够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啊。最后在27章里面，许愿，在这里哦，讲到了这个许愿的这个规矩。我们可不可以许愿？在新约的角度来讲，连启示都不需要了。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准许他们有许愿的状态的。这里的所讲的许愿，就是把自己当作神的奴仆一样，来献上自己的嫁银。其实神真的需要我们为他做牛做马吗？不用啊，牛马都是神所赐的啊，我们有这个心意，神很开心，神已经悦纳了，那将这些这个估价来奉献就好啦，不需要真的如此而行啊。但是齁，有一些本来就该归给神的，在27章的这个后半段26节，这里就讲到投生的这一些啊，这个本来就是归神的。齁，后面我们在民数记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在人的当中投生的如何归神的事情。在这里就讲到投生的就是属于神的，要把它赎回来。齁，那最后齁，他谈到了利未记的结束的地方，27章的30节到33节，他在谈的是有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是神定的规矩，就是要归给神的。所以在这里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是以做农业的状态来讲，这种种植物产的状态来讲，所有的收成你就是拿十分之一出来。哦，没有再管你什么成本多少扣掉，没有没有，就是十分之一拿出来。再来呢32节，如果是牛群羊群，那你就要第十只归神为圣。有人在这时候就讲啊，太好了，以后哦，我就是养9只就好了，不用献祭。也许吧，哦，愿神祝福你，让你能够养9只就好，哦，这样你就可以不用献祭。你觉得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吗？对不对？我们应该没关系啊，神愿意赐福给我们，有没有更多的牛羊很好啊，对不对？第十只才要献给神嘛。如果你就只有9只，神当然不会跟你追讨啊。所以在这当中，这两个方案好像有点不同，那你自己看看你在神的面前应该使用哪一个方案咯。那31节跟33节都有特别谈到那个该归给神的部分，你不可以拿来赎哦。如果你要赎的话，不但要加1/5，那个原本的1/10还仍然要归给神。所以，如果啊，你贪了这个1/10的东西啊，你要付出多少？你要付出3/10。既然归给神了，你就心甘情愿归给神，不要因为那一只羊，哇，怎么第十只羊哦，特别的肥壮，哎呦，那我拿第9只去换一下好了，不行的。你这样连第9只都是神的，第9、第10都是。你说啊，怎么那么严格？你为什么那么贪？难道神不能赐给你更多更好的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贪取该归给神的物呢？所以利未记的最后这一段，从18章到27章，他谈的是，当你已经分别为圣的时候，你的所行所为，不论是生活，不论是信仰，不论是你的经营，你都要有这种分别为圣、 归属于神的态度。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至于得罪神，更不至于让自己落入俗而不洁的状态。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与神联合的圣民。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让我们透过立位记来思想如何建立与神联合这样子美好的关系。神啊，我们在苦难的人生愿意与你同行，因为我们知道与你同行是好得无比的。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世虽有苦难，但因着你的恩典慈爱，我们必能蒙连续，而且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世间的这一切只是空虚，虚空只是捕风，其实并不需要我们特别的去挣扎或者追寻。主啊，我们知道你会照顾我们的日用所需，因为这是你的应许。那求你让我们有智慧，能够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态度，将自己完全献上归属于你。让我们拥有智慧，能够更新自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至于落入鹦鹉学舌画虎反类犬这样子不好的状态。求主耶稣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与你的关系能够达到你所喜悦的状态。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哈利路亚，高声颂扬，万邦。